啊，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呢，在这里能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。我们在南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，它的特别呢就在于没有安全感。这个地方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不安全，那这个不安全呢影响到我们的信仰，影响到我们到教会来的这种时间。我听说有些人不敢来教会，是因为恐怕在来回的路上会遇到问题。那我听说有些小朋友呢，这次没有来参加，是因为父母呢害怕前阵子有个暴动，所以这成为我们南非一个很特别一个现象，就是外在的环境已经影响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了。其实这个环境也同时可以让我们更加亲近神，比如说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，没有错，对他是不幸的事情，但是也可能因为他的生病而让他更加的亲近神，不是吗？他可以更加的祷告，更加的寻求神。但是我发觉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讲这个话了哈。但是我这么走了一圈以后呢，我发觉有个好处是什么？这个是不应该讲的话啊，因为我们这边从外地来的很多的人，很多的人啊，我们做比较，世界各地，世界各地有许多人从外面，从本国移居到外国去啊，去工作，结果呢，他们都失去了信仰，为什么？因为有太多的诱惑，太多的引诱啊，所以下完班以后就去卡金诺赌博啦，或是去做别的喝酒啦哈、哦，但是因为这边很不安全，结果呢，下班以后呢，大家都在房子里面，店门一关就住在店里面了，就不出门了，所以犯罪的就少了啊，去赌博的也少了哈、哦，所以有觉得说，有时候觉得蛮矛盾的，蛮矛盾的哈、哦，到底这样的环境？是在正在影响我们负面的啊信仰呢，还是正在保守住我们的信仰？这也很难说，不是吗？所以我访问这么多地区，这么多弟兄姐妹，他们有个特色，就是开店关店，开店关店都不离开这个店，啊，店一关，整个晚上就在店里面，也不出门。想起来是蛮可怜的了，像个监狱一样。但是同时呢，也因为每个人来到这个地方都可以当老板啊，所以每个人呢就也愿意继续来当老板。当然了，神也在物质方面都有每个祝福。所以我想，我们今天面对我们南非的这个环境，我们来想我们要怎么克服它，尤其在信仰上，在信仰上。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让我们来到教会，因为我们现在有教会弟兄，只有约宝，约宝离德里斯密斯应该是有300多公里吧，我看你们也不可能常来这边聚会。你在东伦敦是不是？在哪里？在纽卡索，离这边也是相当的远，对不对？几百公里，所以300公里。那开普敦那边是有个聚会点，所以因为我们这边第一个所谓有会堂的地方只有约堡，叫每个人来这边聚会也是有点说不过去了，因为路实在是很远。所以我们现在计划呢，在约堡附近这几个区呢，如果神也愿意的话，我们去跟他们聚会，我们不要他们过来，因为他们过来他们会担心很多，这也难怪了，恐怕路上被警察查身份啊，恐怕遇到抢匪啊，那这个我们都要列入考虑。所以请他们过来这边聚会，他们可能会害怕。那如果说我们过去跟他们聚会呢，说不定能够让他们有个时间能够来敬拜神。那感谢神，从这个礼拜的探访，神也带路了啊。我发觉到有些地区呢，真的可以做。真的可以做，而且可以做得起来， 就第一个，让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够敬拜神，都能够敬拜神，而不是说一定要来到约堡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现在将一个教会，将一个教会要将扩散成许多的教会，许多的聚会点，一个祷告的地方，圣殿是祷告的地方吗？不是吗？要将它扩散成每个地区都有祷告的殿，甚至每个人都是一个祷告的殿。无论你在什么地方，无论那个地方有没有人跟你一起聚会，你所在的地方呢，就应该有个祷告的殿。所以我们这次的主题呢，是来建立个人祷告的殿，尤其要配合我们南非呢这个特别的情况，让我们不要因为说不能来到这个物质的会堂而失去了信仰，不要这样子哦。那再来有一个有一节圣经节我们要留意到的，我们要请看耶利米书，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第十七节，耶利米书一章的十七节，这里说：你们当束腰起来，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，不要因他们惊慌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。这一句话一直记在我心里面，一直记在我心里面。其实我不是一个不害怕的人，你说叫我去一些地区，比如说来南非了，比如说要去刚果了，这些比较不稳定的地方，你不要说我不害怕，我内心也会担忧，就这一趟去不晓会怎么样。像我们昨天去莫卡班尼是不是那个地区访问那个信徒，结果听说我们一个信徒的姐夫呢，昨天前天被杀了二十几刀，就抢钱。当然你不能说我们不会担忧了，在整个行程上我们也会担忧，因为故事听很多。但是这里神告诉我们，神告诉我们，当然这是神叫耶利米去传福音的一个态度。那我想我们身为神的儿女一个态度呢，也是这个样子，不要因他们害怕，免得呢我使你更怕。神不帮助你哦，你如果害怕的话，你不要说啊我害怕神会帮助我，不会的，你越害怕神让你越怕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跟你在一起你怕什么？我已经在你身边，我已经差遣你去了，我已经选择你了，拣选你了，你还害怕，那我还能够做什么？对不对？你若要害怕，那我就让你更怕，让你更怕。这个原则我们要抓住，要抓住哈。没有错，我们人要留意，就像我们教会什么设备都有，这种防盗设备啦，什么红外线、紫外线什么都有。我到现在还不会操作，这机器太多了，所以我们晚上现在都不设定了，只设定外面那个大门，里面这个太麻烦了。你设定起来以后，说你半夜起来可能被自己吓到，那 alarm 就开始响了。我也不晓得说，因为我到现在不晓得说，如果我设定以后，我晚上能够走到什么地方，不知道。有些人跟我讲说，你可以走到这条线，有些人你不照顾这条线，哇，太复杂了。我说晚上要起来喝杯水，我都会怕说哇 alarm 会响。没有错，我们这些设备是好的，是好的，我们应该去做它。但是我们要知道说，其实真正能够保护我们的不是这些，是神。那你要个不害怕的心，不害怕的心，对神要个信心。我既然是你的儿女，我既然是你的群羊，你没有可能不眷顾我吧。当然你可以告诉我说，哎，传道，保罗也是神的使者啊，神的使徒啊，不是到处被打吗？不是吗？没有错，但是保罗每次被打呢，他说欢喜啊，他内心没有害怕，内心没有害怕 ，OK。所以我们不要第一个心不要害怕，千万不要害怕，你越怕神会让你更怕，更怕啊。所以怕到最后聚会也不敢了，什么都不敢，到时候你什么都不敢，就是关在家里面，哇，门一关躲在里面。 这样的生活不像是一个神儿女的生活了。所以我们对神要有信心。那信心要怎么来？但你要认识神，你越认识神你信心越大，你越能够亲近神呢，你越知道说神怎么样的能够来亲近你。所以让我们能够建立个人祷告的殿，就是让我们能够随时随地跟神保持一个很密切的关系，非常密切的关系。那这个密切的关系是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你都不怕。像我们三月十八号来James 叔叔哈，就在教会门打开，那时候我跟陈子是第一次来交接，就是来交接这个工作，南非的工作。我们刚学会按这个密码，叫建叔叔来，他一进来了，门打开了之后呢，三个强匪跟着进来了哈。我没有看到，我在房间里面，陈子是看到，抓到，黑人进来了，黑人进来了，我就跑出来一看，是真的跟着进来的哈。我看到两个，因为另外一个我看不到，从里面看不到。那以后听建叔叔讲说有三个强匪哈，至少有两把枪。我只看到一个跑这边看，一个跑这边看，绕一圈。我在想说奇怪，这安他们怎么都不会响呢？怎么都不会响，奇怪呀、啊！他怎么一直按一直按，按到最后不要按到什么东西就响起来了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可以看得出来哈，这是什么呢？啊，是有什么人进来？是不是一只老鼠经过？一只大老鼠走过去的？啊，喂！我们会吓到哈，没办法生活。但是那时候可以看得出来，建叔叔他不怕。他进来说这里，他说这里是教会，嗯，这里是教会。虽然枪匪也没有打他，也没有揍他，就拿他手表跟手机就走了。那我就在那个监视器上面看他们怎么离开。所以我说我们这铁丝网都没有用了。你知道他们怎么离开吗？他们不是走大门出去，他们是爬墙出去的。那我们墙那么多铁丝网，又放电线，有用吗？我教你们，如果你们想当小偷的话，很简单。他带一个那个，对不起，睡觉的躺着那个马德拉，哦，一摆就一翻就过去了。他将这个马德拉呢，将那个电线盖住了，他就从那边这样滚过去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我看这些人真的够聪明了，够聪明了。所以其实我们人尽力。真正能够保护我们的是神。神如果不保护我们，这一切都是枉然，都是白做的了，真的都是白做的了。你看那些被抢的人，是不是都是因为没有安全设备？我想也不是，不是吗？也不是啊。所以我们要看一节圣经节，我们看诗篇，我们看诗篇的127篇。诗篇的127篇，你们现在都长大了哈、当然你们因为你们的工作、你们的学业，你们会离开南非啊，或是留在南非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们要记住，南非这个地方是你们信仰长大的地方，是你们的教会啊。所以你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你都要回头来眷顾这个地方，因为我们这里还有两三百个信徒在这里，你不要自己放着就走了，你要为他们祷告，为他们祷告，回来兼顾他们，就是偶尔回来也可以。你无论到什么地方，要能够纪念这个地方，求神呢让这地方能够教会能够兼顾起来。教会要兼顾起来，第一个信心要兼顾起来，信心若兼顾不起来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我们来看127章的第一节，这里说：若不是神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神看守城池，看守人就枉然警醒。你清早起来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所得来的饭，本是枉然。唯有神呢，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 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，若不是神建造房屋，建造人就枉然。我们看那个最近的四川大地震，一来哗倒了多少房子，倒了多少房子啊！你可能以为说躲在家里面是最安全的，其实不见得，不见得啊。所以如果不是神来眷顾，你人再怎么样的要将周围环境兼顾起来，没有用，没有用啊。那若不是神看守，若不是神看守，看守城池就枉然警醒。如果不是神来眷顾你，你再多的这些设备啊，这些防盗设备啊，什么设备啊，也是枉然的。真的，我在教会里面我常这么想的，常这么想啊。我们有这么多设备，他如果硬冲进来，让你想好了啊，让你想好了啊，你开始想，那到那个防盗公司打电话肯定一下，说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？你说啊没有事，然后等到他再来，差不多5到10分钟吧，我想至少。啊，他如果真的冲进来，你又能够怎么样？那5到10分钟他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他可以做很多事情。他如果根本就不管你，你又能够怎么样？真的能够怎么样？你每次开门啊，你车子要进来，你一打开他就进来，枪指着你说往前走，你能够怎么样？对不对？你能怎么样？不可以。你开第一道门，你只要门一打开，他就靠过来了，枪指着你说继续走，你就只好进来了，一道一道进来了。所以如果不是神在看守，看守的也是枉然，没有用的，没有用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些设备之外，第一个更重要的，要建立起我们对神的信心。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是将一切交托给主了。像James叔叔一样，要来抢就抢吧。哦，神会保守的，神会保守啊，让你在患难中不会遭遇到让你没有办法感谢神的环境的。很多的患难的环境，像保罗一样被打、被关，有神保护他，他还是在被打当中、被关当中不断的感谢神，因为他对神的信心非常的大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将这样的一种心情呢，放在我们当中哈，让我们整个南非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要在害怕当中过生活，要不然这个害怕会影响到我们的信仰，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信仰。那我仔细观察呢，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，祷告越少的地方害怕越厉害，跟神越不亲近的地方害怕越厉害。我们如果能够知道说今天有神在我身边，有神在我身边，那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我也不怕遭害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与我同在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所以我想，我们有请我们这年轻人，我们要开始建立起个人祷告的殿。无论你去学校也好，或你出国也好，或是你一个人在学校宿舍也好，或是你一个人在看店也好，只要你在的地方都是一个祷告的地方。那让这个祷告的地方能够逐渐第一个影响到你的家庭，让你的家庭也成为一个祷告的地方。如果每个地方都能够建立起祷告的殿，建立起祷告的殿，那我相信我们在这边的生活虽然是动乱，其实南非不是最动乱的，南非在整个非洲来讲算是还不错的，我不骗你，你们高速公路开起来都是柏油路，开起来蛮舒服的。我们昨天来回超开了几百公里，700-800公里，昨天很快就回来了。我在刚果，你叫我坐在摩托车上面哈，坐个10分钟我就受不了了，它都是石头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震到你真的不晓得怎么办呢。我上一次去我才觉得说我老了，老骨头，有没有听过？你们可能都还不知道。我上一次去哈，3月去的时候，第一次感觉到说真的是老了，因为坐那摩托车这样跳来跳去啊，跳到觉得说这个骨头呢弹性没有以前那么的好，那个不能走了，那个路真的是不能走。 所以整个南非说起来，在整片的非洲，我们所认识的黑人的非洲，算是一个蛮好的地方。刚果不是用抢的，是用打仗的，用打的。你看他们一打起来，80万人就离开家庭了，不是吗？那是还有我们教会啊，弟兄姐妹是过得相当的，没有错，他们遇到很大的患难。我们现在还有500多个弟兄姐妹住在难民营呢，住在难民营。我们有3个传道在战争当中失去小孩，所以你这个你要怎么去讲？但我遇到了他们，他们将一切交托给神。但孩子不是被枪打死的，是因为在逃难的时候遇到疾病哈，内疾了，没办法。所以其实整个南非比起来，不是那么的糟糕。要感谢神的地方有很多，有很多可以感谢神的地方。尤其你们这个地方，至少生意做得起来，至少生意还做得起来，生活大家都还不错。这个不是一般的非洲黑人的非洲能够有的环境的，所以我们要学会不被环境吓到，要学会。那这个呢，不只是你一个人而已，你还要影响到你的家庭，影响到你的家庭，让整个家庭稳定下来，然后接着影响到全体教会。所以当全体教会都不再害怕的时候，我们敬拜神那颂赞的声音就会高了。要不然你要天天害怕，天天害怕，你怎么会颂赞神呢？OK， 所以我总觉得说，今天我们在南非呢，我们一定要建立起个人祷告的殿，第一步，第一步。好，那我们都知道说，祷告是跟神的一种交通，就像今天早上所说的哦。但是我们早上也说过了，祷告不是只是跪下来讲几句话而已，这个没有意思了。你跟任何的陌生人都可以停下来跟他讲两句话。不是吗？你不能说这样就是祷告。不是的，我们现在只是将祷告当作跪下来的那种讲话，叫做祷告。其实不是，其实不只是这样子而已。如果说跪下来那个时间就是祷告的话，就会有功效的话，那我想这个整个信仰呢就没有它的意义了。你为什么要读圣经？你只要祷告就好，不是吗？你为什么要有好行为？不需要，人家祷告就好了，因为一切决定在祷告啊。所以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，祷告不见得都是神喜欢的，不是说你祷告神就喜欢的，不见得。就像我们早上说过了啊，如果你这个年讨厌他，他每天跟你打电话，你有什么感觉？你们可能都有这个经验吧。告诉他我不在，不是吧？对不对？其实你就在旁边呢。不是有个笑话，就一个妈妈很讨厌一个人，天天打电话打扰他，那跟他小女儿讲啊，算了，下次来，你就跟他说爸爸妈妈不在，就下次真的打电话来了，那小女儿就接起来，妈妈说她不在。妈妈说她不在，因为会烦了，所以如果我们不是一个神喜悦的人，你天天打电话给他，他烦死了，他不晓得躲去哪里了，又来电话，一天到晚来电话做什么？那如果是你很喜欢的人，你怎么样？每天等他电话，哎，怎么还不打电话来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不是吗？所以不是说你祷告就是好的，不是的。祷告有神喜悦的跟神不喜悦的祷告，但是这不是内容哦，不是说啊你这祷告的内容神喜悦或是神不喜悦，而是你祷告的这个人神喜不喜悦。我们来请看约翰福音的第九章，约翰福音的第九章。九章，我们要请看第31节。约翰福音九章31节，这里说：“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，唯有近前 遵行神旨意的，神才听他。耶稣这句话讲得非常的清楚，我们知道呢，神他不听罪人的祷告，不听罪人的呼求，唯有那敬虔的人呢，神才会听的。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讲说，祷告是最后一个动作了，是整个信仰的最后一个动作，最后一个动作。在祷告之前，你要有许多的工作先做好，这样你的祷告才会有功效。就像你在跟一个人讲话一样，你要拜托一个人做一件事情，你要拜托一个人做一件事情，首先你要怎么样？你如果随便拜托一个路人啊，说啊，那个我那个皮箱很重，你帮我拿过来一下好不好？那路人会不会帮你拿？绝对不会的，他就说你就跟神经病了，不是吗？你怎么叫我去帮你拿这个拿皮箱？如果你遇到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你甚至不要开口，但你看到哦，你皮箱那么重，我可以帮你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很好的朋友，你讲一句话就好了，说帮个忙吧，他马上帮忙，甚至你不用开口他就帮忙。那如果不是好朋友或是陌生人，你讲了半天你还以为你是神经病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要开口跟神讲话之前，当你要开口祷告之前，第一个要想说，我到底是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？如果不是，先悔改，不只是口头上的悔改而已，更重要是行为上的悔改。行为上的悔改，因为只有行为上的悔改才是真正的悔改，才是真正的悔改。你如果没有行为上的悔改，只是口头上的悔改，这到最后会让人家很厌烦，会人家会受不了你这样的一个态度。所以神他不听罪人祷告，不听。所以你罪人跪得太久，再怎么久，你总是打扰神而已，打扰神而已。所以我说法利赛人是蛮可怜的，法利赛人祷告很多，奉献很多，禁食很多，神不听，神不听，不在他们祷告的内容，而在他们这个人。我们现在常常讲说，哎呀，没有关系，反正圣灵那是按照神的旨意代求，不是的，不是内容的问题。一个神不喜悦的人，他有可能有圣灵，他一样可以祷告，用灵言祷告，一样可以是按照神的旨意祈求，但神也不听，因为不是内容的问题，是你这个人配不配得跪在神面前祷告，配不配得，配不配得神来跟你回应。所以神不回应罪人祷告的，不回应，但是呢，他会回应那虔诚的人。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知道说，在我们要建立个人的祷告殿之前呢，要先建立好个人，你一定要将自己弄得很好，这个祷告才有意义的。当然呢，不是说很好很好，好到百分之百的标准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想每个人都不用祷告了。我们是在祷告当中改变自己， OK， 没有错。神的要求是100分，我现在才10分，你不能说啊，传道你这么讲的话，那我10分我就不能祷告了，因为我离神的标准太远。不是的，你从10分开始，主啊帮助我，我知道我是软弱的，但是我愿意15分。你这样祷告，神会说嗯，你这个人不是罪人了，你是有向善的心了，他再给你15、20、25，一直上去，一直上去。所以我们是在祷告当中来改变自己。那在你跪下来祷告的时候，你第一个要先让自己的心愿意归向神，愿意归向神。你如果没有这个心的话，那就很难了，非常的困难了。那我们来请看马可福音的第11章。马可福音的第11章，第11章，我们来请看第15节。马可福音11章15节，这说他们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进入圣殿，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，推倒 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，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。便教训他们说，经上不是记着说，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吗？你们倒让它成为结窝了。这里耶稣来到圣殿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次圣经里面第一次记载耶稣这么的生气，而且不是气在心里而已，他动作很大，要是我们今天都已经叫警察来抓耶稣了，这个人来到圣殿是这么翻箱倒柜的。耶稣为什么那么神奇？他受不了，受不了。其实这些人所做的这些事情，兑换银子啦，或是在那边卖鸽子啦，是要方便那些来奉献的人。有些人什么都不带嘛，就来这边买啊，要方便他们来奉献，不是说在那边做生意啊，不是在那边做要赚什么钱啊，做生意卖鸽子啦，说换兑换钱，不是的。而是这些事情是为了要方便那些来奉献的人。那为什么耶稣不喜欢？为什么耶稣会不喜欢？第一个，这是一个营业的行为，因为你完全没有心，没有预备这个心来这个会堂祷告，你根本就没有预备这个心来，你就随随便便就来了，反正那边可以找得到。那再来呢，这边兑换钱的卖鸽子的呢，他们同时也在这买卖当中得到利益了，得到利益了。他们是纯粹帮忙人的，他们说啊，比如说你如果自己带鸽子来，你家的鸽子可能是五毛钱，来我这边买一块钱，就这样，那你方便就好了，不是吗？所以整个没有错，百姓一直来祷告，但是整个祷告的气氛都没有了，都没有了，变成耶稣说好像贼窝一样的混乱掉了。不是说没有人来祷告，是有人来祷告，而有很多人来祷告，才有很多兑换银子，有很多卖鸽子的。但是耶稣不喜欢，因为这样的祷告不是神所喜悦的，所以耶稣就将他们全部翻倒掉，推倒掉了。然后呢，不许人呢拿器具经过圣殿，这是神的圣所，神的地方。有些人将教会当作他方便的地方呢，他方便的地方啊，家里有很多行李放不下，仓库啊，放不下，放哪里啊？教会有很多空位啊，往家里面就放了，不是？就是将教会当作一种不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。这里是敬拜神的，这里是敬拜神的，我们让他有一个像敬拜神的地方。像敬拜神的地方，我们不要说这个地方了，我们就说你家的寝室好了，你的卧房，你的卧房。你若很喜欢在卧房里面工作了，在听音乐了，在那边享受你一天的疲劳，我相信你一定不喜欢你的卧房被堆得乱七八糟，我臭鞋子啊、臭袜子啊，全部往你那边堆哈，我是小狗了、小猫了，都放在你卧房里面，我看你应该是受不了。借放一下嘛，有什么关系？是啊，我卧房还有很多空位啊。但是当这些笼子哈，关狗的、关猫的、关这些奇奇怪的东西放到你的房间里面，或是那旧衣服啊，全部摆在你房间里面，你还有心情吗？没有，你整个心情都被破坏掉了，都被破坏掉了。所以我们在这边献祭，我们在这边祷告，但是我们内心里面有想东想西，想东想西。或是我们在这里，不要说别的哈，我们在这个会堂里面祷告，然后外面呢就在旁边，那些人就在搬屋子啦，走来走去了哈。哎呀，这是我家的什么东西的哈？我昨天去看了什么电影啊？我就那天昨天那个踢足球，什么人踢赢了哈？你在跪在这里，你可以祷告吗？可以吗？你可以一直在听，主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昨天是谁赢了？是西班牙，不是吧？你怎么祷告得下去？所以不是说你有没有开口讲话，不是的，而是整个环境有没有成为很敬虔的环境，很敬虔的环境让你可以祷告。所以耶稣劝门徒说，你们祷告要进入内屋祷告，到那最安静的地方，最干净的地方，在那里跟神祷告。 所以我们今天要成为祷告的殿，成为祷告的殿，这我们叫思想了。我们个人祷告的殿在哪里？个人祷告的殿不是你的房间，没有错。当时耶稣讲的是这个圣殿是祷告的地方，但是今天的圣殿在哪里？今天圣殿在哪里？今天的圣殿在耶路撒冷，在约堡，在哪里？心里，差不多哈，就是我们自己。我们这个身体呢，今天就是神的殿。我们这个身体，你的身体，就是一个祷告的殿，就是一个祷告的殿啊。我们来请看啊，《哥林多前书》。《哥林多前书》的第六章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六章，我们来看十八节。十八节，这里特别这么说哈，你们要逃避淫行。人所犯的罪，无论什么罪，都在身子以外；唯有行淫的，是得罪自己的身体了。十九节。岂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，住在你们里头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来荣耀神。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？就是神的殿，那这是圣灵呢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身体今天已经不再属于你自己了，它已经成圣归神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是神用重价买回来的，用他的宝血买回来的，买回来的。OK， 所以呢，你们要在你们的身体上荣耀神。他讲得很清楚哦，在你们的身体上荣耀神哦。杰瑞，你念一下好不好？在第二十节，OK， 所以你要 glorify your on your body 哈，要在你的身体上来荣耀神，这相当的重要，相当的重要。那我们身体上怎么荣耀神？我们要怎么在我们的身体上荣耀神？这个我们就可以要回想耶稣在圣殿所做的事情，也是一个好好的圣殿呢。那为什么耶稣进去那么的不舒服？那个圣殿还是有很多人在祷告啊，很多人在祷告，所以生意才会那么好做。但是为什么太乱了，太脏了，这像贼窝一样啊，乱七八糟。所以我们要祷告之前呢，第一要洁净自己，让我们这个圣灵的殿，祷告的殿，我们这个身体呢干净，干净。那干净呢就是不要犯罪，不要犯罪啊。那对不起，而且我们年轻人，年轻人在这方面要特别留意，特别留意，不要认为说啊，反正大家都这么做吧，同学都这么做。你今天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买回来的，如果没有神的应许，你不能做，你不能做。好，那我们呢，这一集在这里先休息哈，我们一起默祷。